那么等一等呢，神在环境上又显；再等一等呢，你里面觉得很平安。那么同时你和神的儿女们和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特别年长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哎，你就得到印证。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最重要这里面的第一点是神的话。所有外面的印证，环境上的年长的或者其他的，是配合的，你一定要向着主中心才可以。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只看环境，那就像约拿一样，他在环境上凡事都顺利，他以为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糊涂了。所以我认为说，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刚开始的时候要知道一般性的神的旨意都在神的话语上。那么如果你要顺从里面恩高的教训的话，那起头的时候那个感觉多半是良心上的，就什么时候你一做错，你里面会跳，一做错你像吃了死老鼠一样。因为圣经说，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什么时候你如果作弊啊，动就是那个瞟一眼，你这么瞟一眼呢，你里面就像吃了死老鼠一样，那你就不要再瞟第二眼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徒。那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你根本觉得不应该去，一进去你就觉得不对，你觉得应该立刻要出去，那你应该赶快出去。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恩高的教训。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姊妹啊，她一上了太平轮，那太平轮是老早以前的故事，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你知道从前在台湾海峡有一条轮沉掉，叫太平轮呢、啊。那么有一个姊妹啊，她怎么没有这个落到那个海里面去呢？就他上人都已经上了太平轮了，结果他里面非常不平安。那一不平安以后呢，结果他一定要上岸去。那次我们知道他的确是顺服里面的感觉，那么结果呢，他果然蒙了这个拯救。那么后来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一听这个故事啊，就很受感动啊。但是呢，一面我们就变得很神经兮兮啊。你有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啊，忽然间就想起那个故事来啊，那我是不是要跳下去啊？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很的不正常的情形。所以我们要记得啊，起头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做到你里面良心平安为止，这个最要紧。基督徒最要紧要平安要喜乐，你不能做一件事情啊难过的不得了，在一件事情啊努力的。还有什么事情如果你一直在那里讲理由，这个多半这个事情不可以做。你信不信呢？你呀、啊，心里好想抽烟呢，但是你讲了很多理由。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祭坛的火永不止息啊。所有的弟兄们就说我们要抽烟，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要喝酒，所以呢，他说我喝的不是酒啊，我喝的是提摩太酒。因为保罗明明劝提摩太说要喝提摩太酒。弟兄姊妹，我不问说酒可以不可以喝，我相信在提摩太身上喝是绝对平安的。有的时候你喝就是不平安。因为你是用提摩太酒做借口来把里面的感觉把它压下去。所以你知道吗，很有趣啊，一些年轻弟兄姊妹如果来问你一个问题的话，你不要马上就回答他，你如果回答他你就上了他的当。 我的意思不是你，我是讲那个意思，就是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每次来问你的时候他什么意思，他并不是要知道那个问题答案，他老早知道那个答案了。但是问题怎么样，但老是因为他老是把良心感觉压不下去，所以要请一个年长的帮他压压，把他压平就是了。但他压平了，哦，年长的弟兄姊妹说很好，你这样做，那么他感谢赞美，他就做他所要做的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说，圣灵在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都有带领的，他都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那么什么时候不可以做的时候，他就在那讲理由，他讨价还价，他希望把感觉压下去。那么多半你在讲理由的时候就证明说这个是不可以做的。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主就在这个时候用他自己的话，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我又就是一句话。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次我被得罪的很厉害很厉害，那天晚上啊，我觉得我第二天呢、啊、我基础不要做了。我觉得这个人呢，如果啊叫有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我要讲一句话，明天呢要讲一个礼拜睡不着。那么你如果这样做，就不做基督徒了，对不对？因为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反应的。但是很奇怪，弟兄姊妹，当你真的挣扎不过去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就领导我。那这个是因为我普通圣经读来读，所以那句话我很印象很深。那就那句话什么呢？就是当主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兵丁啊砸他的肋旁，结果呢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个节圣经啊忽然间放大了。你知道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有人砸他的肋旁，他的肋旁受伤了，但他的反应什么呢？他的反应是血和水，血代表赦免，水代表供应，就是那句话叫我羞耻的无地自容。弟兄姊妹，就是那一下子我在主面前承认说这是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信不相信，我们人的本性都要报复，我们的人的本性都要维持自己的尊严，这个你不必要祷告，你都知道该怎么做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 Rhema。 我不知道，我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讲过多少次说他的肋旁砸出枪来，流出水和血来，但是就是那天晚上你知道 Rhema 领导，那么主给 Rhema 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人就带到神的旨意所要带的方向去。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 Logos 也不是一次的。虽然你在东方曾经看过民数记，虽然你自己关起门来你已经很清楚圣经里面这一段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下个礼拜去聚会的时候，当弟兄在讲台上讲的时候，他可能也讲到同样的一段圣经。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这个就像那个他们说是耶稣当降生在伯利恒，这也是 Logos。 结果呢，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圣灵会继续把这样的话涂抹在你里面，结果呢你就看见第二颗星，第二次星出现的时候，你就能很清楚到底在这件事情上神是怎样带领你的。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个习惯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一得救都有 Rhema 的，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说是没有的，不过多或少就是。但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你越过，但愿我们的 Rhema 越过越丰富，常因为主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不止这样，你知道这个 Rhema 不止为着明白神旨意用的， Rhema 也是供应神儿女用。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有了 Logos 就可以讲了，不可以的，不是不可以，没有用的。很多人头脑很好，把所有的圣经弄得清清楚，有条有理，讲了半天大家打瞌睡，而且里面不觉得有膏油的。所以让我们记得 Rhema 不光是把你点活了，也点活了别人。 Rhema 不止养活你，也养活别人。Rhema 不只供应你，也供应别人。如果 Rhema 变化了你，那个 Rhema 同样能变化别人。你知道有的人传福音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他自己都会笑，你怎么盼望别人哭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原因在哪里呢？如果十字架那一幅图画没有画在他的身上，你想想看，那个根本不是 Rhema， 那个是他书本上读来的，他可以用非常 sentimental 非常矫情的话，但是没有用，没有人得救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能力在哪里呢？能力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我们什么时候说的释放释放释放？一个人的释放是什么呢？一个人释放他得着神的话以后，自然而然等神的话一出去，哪里就有那个释放的光景，所以能力就来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呢，基督徒的一生不是机械式的一生，基督的生活是生命的生活，不是机械的生活。如果机械的生活的话，那我们和今天庙里的和尚和今天他们念玫瑰经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你只要告诉你说你只要念多少，一篇念一天念多少遍，然后你就在灵里你就得胜了，这是机械。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方法是什么人都可以用，而且都很容易的，你根本就不需要长大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故事完全是生命的故事。所以千万不要把基督徒宗教化了。我们要记得最要紧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宗教有一个特点是制度化，而且宗教还有一个特点呢是机械化。你如果没有，你如果就是给你个公式，给你个办法，所以你知道印度教的人呢，或者在印度的人呢，他们一定要爬在那个碎片上面，那个脚啊手啊通通是血，然后呢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上天堂。因为他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方法你才能够得救的， 但是基础不是这样，基础全部是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自己长进，将来你能不能主用你来帮助别人，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在乎你是一个头脑很大，或者会背这个会背那个，不是，乃是里面你让 Logos 基督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你里面，然后等到圣灵在这里运行，你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一点一点的结果呢， Rhema 也在我们上越过越加多。等到你丰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起来供应神的儿女。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如果一个弟兄真的要在主的手中有用的话，他最少有20年要在神的手里做过才可以。摩西一生是120年，头40年在王宫里面，第二个40年受神的训练，末了40年才被神使用。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第二个40年用在我们的身上，应该就是神渐渐地把那个丰富的 Rhema 储存在我们身上的缘故。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愿意在这里讲119篇，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知道下一代有没有属灵的前途，乃是看下一代神的儿女中间有没有人起来爱慕主的话，而且认识主的话，不止他们的 Logos 是丰富的，我们是盼望他们的 Rhema 也是丰富的。那这个盼望我们能够很深的记得。那么我们昨天呢，已经用算有了2个很有趣的计算。我们说过，根据一个计算， Logos 是第一的，是最着重的。那么当我们第二个计算的时候呢，我们说过那是 Rhema 是着重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 Rhema Logos 乃是关系神话语的根基，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都在 Logos 上。但是呢，你不能光有 Logos 是非常好的，但是神要借着 Logos 要做一些事情，要把 Rhema 更多的做在我们身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成长的光景，应该是越来越丰富的情形。那为了这个缘故，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从第一段读到22段，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高的，所以是 progressive， 是进步的，是增加的，是成长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样的书，这样来读的话，你会发现说为什么 Rhema 到后来越来越多，所以你这个数值加起来的时候它是越来越高。所以从这2个方向我们就很清楚 Logos 是我们的根基， Rhema 呢是灵，就是生命，意思就是根据神的话慢慢在我们身上，神的话变成丰富的，变成活泼的，变成有效的。那这个就是这2个计算所带给我们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在基督中间呢有2个极端。一个极端呢，有的人完全注意 Logos， 觉得 Rhema 没有用的，完全注意 Logos， 所以呢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的就把整个圣经里面的东西变成一个完全的学问，变成像物理一样，像化学一样，变成属于专家的，只有专家才有份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参加物理年会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盼望来很多很多人，不可能的，因为专家性的讨论会你永远不可能找到很多很多的人，而这个呢是只是在专家中间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圣经是不是属于一般专家的？不是的。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要紧，否则的话呢， Logos 当然是讲的原则， Logos 当然讲的道理，你把这些道理，神的道理没有话说，那个道理可以说是天道，那个道可以说是从天上来的道理，如果这样的一定是井然有序，一定是非常有次序而且非常有逻辑的，那你把它组织一下当然是一门学问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往这个方向去的话，那么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有一个危险，虽然我们今天不像好几个世纪以前所有的圣经都是用链子锁起来的， 只有谁可以读圣经呢？只有圣职的人可以读圣经。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说只有圣职的人可以读圣经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理由说，他们怕普通一般的弟兄姊妹把圣经解错了，所以只有某一种人可以解释圣经。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是，但是我们后来感谢主，主借着马丁路德就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本公开的圣经。但是假设今天我们不小心，我们跑到一个极端去的话，那么虽然我们表面上不像中古时候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说，所有事情的断定，许多东西你只要让几个专家来解释就可以了，你不必问主，你只要问说某某专家怎么说，某某专家怎么说，那么他认为应该这样，他认为应该那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又回到中古世纪的情形，所以这是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呢，有许多人就完全跑到瑞玛这个极端，我这个圣经里没有极端的，不过很多基督徒跑到那个极端去。你若跑到那个极端去以后呢，他们说你所有今天讲的都是道理，都是教训，这个通都没有用，这个通都是宗教。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变成这一般的人没有根基的人，他怎么讲随便他怎么讲。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中有这种不平衡情？所以才有人说你们要当心啊，你不能光注意里面，你不能光注意奥秘派的经历。如果你光注意经历，你根本没有把根基放在神的话语上，那很多东西会出来的。我们知道奥秘派在教会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派，这个乃是指着那一般人非常注意里面感觉的人。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是谁呢？就是盖恩夫人。那么还有像陶勒，你知道陶勒是很有名的人，是陶勒影响了马丁路德改教的。那威斯利约翰呢，也得到他们很多的帮助，像威廉劳，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所谓奥秘派的人。那么他们给我们的储蓄多不多？他们给我们的储蓄非常多。但是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错，有一个难处，有一个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一直注意经历，他们没有圣经做根据的。那些经历不能说是假的经历，那些经历是个实在的经历，但是没有圣经来支持这些经历。所以你知道等到后来你发现奥秘派有几个很重大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基要派的人很怕提到这个奥秘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重大的错误。那重大错误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他们认为说所有的人不管得救没有得救，里面都有神的火花，里面都能和与神相交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就自然就把所有的奥秘派都蒙上一层阴影。所以你一提起盖恩夫人，或者你一提起别人，人家说哦，你这个不能谈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从这里出来的。那不止这样，而且呢，奥秘派的人因为他太注意感觉的缘故，所以没有 logos 做他们的根基。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特别到了19世纪。主兴起了很多很多会读圣经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英国很著名的圣经学者叫做 Bishop Moore。 这个 Bishop Moore 啊，和这个圣经的学者像 Lightfoot 这些人啊，还有像圣经里面 Westcott 这些几个人，那可以说是英国在19世纪那个或者18、19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非常这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几个圣经学者。那他们的所学术性是没有话说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 Bishop Moore 啊，他就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他向来看不起的，那个聚会叫做 Cassock 聚会，中文翻作开西聚会。那么起头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聚会一定没有什么东西的，结果后来朋友一定把他拉去。你没有想到这一个圣经的学者，这一个学富五车，对圣经可以说是熟得不得了，不知道给我们有多少帮助的，结果他去参加这个聚会，结果那个聚会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后来呀，你去看这个 Bishop Moore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著作，那些著作什么呢？就是把这些奥秘派或者这些很属灵的宝藏，凡是那些不属乎圣经的东西通通过滤过，然后属乎圣经东西保留下来，而且呢再传递出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许多神的儿女得着很大帮助的原因。那其中有一个人得着很大帮助的，就是尼托森弟兄。 那么有很多人觉得说尼托圣弟兄自己有神学了，或者有这样神学有那样神学，其实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尼弟兄根本自己就没有所谓的神学，他如果有神学的话，就是踩在这些人的肩膀上，包括 Bishop Moore 这些人在里头的。但是很可惜，有的人读圣教会历史的时候看不见这一段，而这一段对教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受影响的人包括安德穆安德烈在里面，包括谁呢？包括这个宾路易斯姆在里面，包括 Campbell Morgan 在里面，包括 Torrey 在里面，包括那些你能够数得出来那些 Scofield 像斯科夫这些人通通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第一次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说你能看见 Logos 跟 Rhema 中间同时被注重。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有人告诉我们，你如果读 Bishop Moore 的东西，一面叫你点头，一面叫你屈膝的，屈膝就是在神面前敬拜的意思。读有的书只能叫你点头，不能叫你向神敬拜。你如果读盖恩芬的书，的确能够叫你向神敬拜，但是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是你不能读盖恩夫人的原著。我买过盖恩夫人原著，我也看过有的原著，我也看过。那么现在我们普通所知道的盖恩夫人的传记是经过删改的，是特别，比方说特别像穆迪，如果穆迪的这个出版社他出版的那个盖恩夫人传记，那个里面通通把天主教那一部分的东西通通删掉，然后呢所有他所讲的经历旁边都配上圣经节的。那这个你知道，穆迪是基要派大本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纸把那些东西呢就放上去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很放心了，基督徒不可能不讲经历的。因为谁呢？如果你要讲第一个奥秘派的话，有人告诉我们是保罗就是第一个奥秘派的，约翰也是奥秘派的。所以你没有一个可能今天想做一个基督徒或者做一个基督徒学者而只要 Logos 完全不要 Rhema 或者完全不管经历了，因为经历有这个危险有那个危险，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这两个东西要平衡才可以。那我也看见我有一班弟兄姊妹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千万不要摸这些东西，这个东西都是知识，都是头脑。你读圣经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讲这个讲那个？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到底有没有 gap， 到底当中有没有间距，为什么要这样读呢？如果你这样你不这样读的话，你不照样，你这样读对你生命上没有供应。所以有的人说你不要这样读，如果不要这样读的话有一个危险，你如果自己随便读的话呢，那就是没有根基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根本这些都是不需要，但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是不可能的。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他自己文学的根基是很好的。所以你知道许多时候，如果有的人好像给你的感觉他完全是生命，好像不是生命不是知识，那是因为他本来的根基就是很好的，但他忘记了。就好像啊，你吃七个饼七块饼一样，我问大家，等到第六块饼的时候你没有吃饱，等到你吃第七块的时候你吃饱了。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因为吃了第七块才吃饱的呢，还是因为前面六块的关系？两个都是，对不对？你能不能说因为最后一块的饼我吃饱了，所以前面的六块都不要？很多人就是这样的逻辑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前面六块就像 Logos 一样，但是如果你光有 Logos 好像啊没有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啊。所以在这个肩膀上，在这个根基上，神把他或把神用圣灵把那个话作用在我们的身上，结果变成 Rhema， 结果叫我们吃饱。所以你不能因着这个缘故说 Logos 都没有用，不能这样说。我要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很平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本圣经里面，你看你一面提到 Logos， 一面也提到 Rhema， 虽然整个的过程是给你看越过越如何能够得到 Rhema， 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永远没有办法脱开 Logos。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 Rhema 是丰富的而他的 Logos 是贫穷的，不可能。有的人我看见过，他这个解经完全是基督扯经，不是解经，他把什么都扯到基督上面来，而且啊这个讲的天花乱坠，你这样是根本这个人没有根基的。 这是笑话，他自己的供应的帮助可以，他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可能不可以不在圣经上花功夫，而他能够得着亮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劝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在你身上没有丰富的 Logos， 你怎么盼望神有什么凭借怎么给你 Rhema？ 所以这就是圣经说，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呢我们才会得着亮光。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神就是借着已经在你里面的，还不是你当天随时翻的，是在你里面的，把它活化了，把它涂抹了，给你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话就来，特别等到20年30年以后，你看见神的话在你里面，你就能够帮助别人。等到神的感动来的时候，神的同在来的时候，很稀奇，那些话就能够出去供应别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但是很可惜，神的儿女中间走极端的人太多了，因为极端东西尖呢、啊、尖的东西叫人痛啊，叫所以你讲几句话尖的话呢，很容易影响别人，很容易刺激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呢、啊、所以这下子呢就打倒宗教，这下就打倒知识，这下就什么都不要了。就像从前，当然有的从前的话我不要讲，就很多很多这种事，那么年轻人一窝蜂就跟着走，结果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整个的根基统统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光景。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劝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 Logos 是越清楚越好。我再说，在 Rhema 这件事上你有个好头脑没有用，但在 Logos 这件事情上，你的头脑越好越好，你的记性越好越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你把 Logos 存在我们的心。所以你等一等，我们再来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想这一点我们就会很清楚。所以这两个中间有关系的，光有 Logos 不够，应该要更多，应该要不能光这样门一关那这就完了。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更往前去，这样才能够得着一个完全的平。所以我很喜乐，今天我们生在20世纪，就是因为在神教会历史里面，神兴起了一些属灵的伟人，是圣经的学者，他们的的确确把那些错误替我们删掉，然后过滤掉，然后呢的的确确给了一些圣经的圣经的支持。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发现说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对我们往前去就非常的放心了。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告诉你有什么经历的话，你一定要用 Logos 好好的检验过才可以，你不要随便轻易的跟随。因为今天有太多的运动，特别是向着年轻人的门打开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是出于主的话，你发现说这两面刚好是平衡的。关于这一方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想我们私下的时候，我可以再给弟兄姊妹，我想也许别的机会我们有这样机会这样帮助，我可以把一些的书指给弟兄姊妹看，如果你们喜欢读的话。我觉得啊，很可惜，你不知道，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啊，特别姊妹们，她读来读去就是只读盖恩夫人一本书，如此而已。然后东盖恩夫人、西盖恩夫人，那么她的表现也像盖恩夫人，她最多就知道盖恩夫人。那么有一次我到美国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盖恩夫人在奥秘派里面是最小的一个，还不是最大的一个。那如果盖恩夫人已经这样的摸着你，你已经变成盖恩夫人专家了，那如果你真的碰到一个大的，你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证明我们的器皿太小了，神太大了，基督的身体太大了。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神在教会历史上所储蓄的丰富，我们就不会这样井底之蛙，你拿一桶水我拿一桶水，我说我这点水比你多一点，但你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乃是一条生命的河，在一个生命的海洋面前，我们就拿我们这一桶水来自夸了。我们以为我们得着很多东西，严格说来，我们不过就是把几本书背过来动，这是 Logos 也是 Rhema。 所以让我们平衡，不要跑到一个极端去。如果你跑到一个极端去的话，我看很危险。那特别今天基要派中有一个危险，就是因为他一直防止那个新派的侵入的缘故，那特别你防止非常紧张的时候呢，你很可能一不小心会把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财产把它忽略掉。而且呢 当你发展出一套理论来要把这个东西推掉的时候，很可能就把神在教会里面所做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把它抹杀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有一个责任，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保守神在教会里面所给我们属灵的丰富，不偏左也不偏右，是 Logos 给我们轨道，是 Rhema 给我们生命。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一脱节了，我们就发现那个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不健康的情形。那么在八个话里面，八个字里面，我们说过 Logos 跟 Rhema 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再看这个律法，再看这个律法见证和训词的时候，我相信就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说过律法是属于原则这一类的，法度也是属于原则的，原则的话训词也是原则的话，那么细则的话呢是 Rhema， 是命令，是典章，是律例。那当然我们如果你如果根据这个希伯来的原文特别注意它这几个字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律法并不光指着这个摩西律法说，那是指着方向来说。所以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在摩西之前就遵守了神的律法，意思就是就遵守了神的方向，神呼召他到他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去，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这个就是律法。所以律法是指着大的方向来说，那命令呢，那自然就根据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呢细节的他就知道他应该住在哪里。起头他只知道说我要把亚伯拉罕，只知道说神要叫他到所指示的地方去，他不知道是哪里。等他到了世界他才清楚，他一清楚以后他马上就献上一座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他应该待在世界，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命令。所以一面有原则的，一面有细则。那为什么讲到律法呢？因为这里特别讲到 Logos 里面特别讲到方向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呢圣经就用律法这个字。那么见证也是这样，见证呢是特别告诉我们神的标准的。那因为神有一个标准的缘故，所以呢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你可以下一个断案。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是有很多东西，就是说或者我这样说，到底有许多事我们能不能做，问题在这里。你要问说神见证的话是什么，意思神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做了一个件事，叫那些不信的人都觉得这个地方你也来，这件衣服你也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我们就失去了见证。所以基督徒今天做衣服穿衣服讲话到哪里去和我们的身份很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当然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是自由的。但是我要问说，如果你接过见证的话来，你就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那么现在你出去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就有了断案，而那个断案就叫做典章，那就是就是细则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所有年轻的姊妹都应该知道怎样穿衣服，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发型应该怎样，头发会不会太长了还是太短了，你知道这是争执不休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说到底什么叫长头发，什么叫做短头发，因为很多人说你看见主耶稣那个相片呢，不是下面画片呢，主耶稣不是头发很长吗？所以有的还有你看 Franklin 不是头发很长吗？所以有的弟兄们就争来争去啊，说到底长啊还是短，这个没有标准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机械式的东西。我在巴西我知道，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啊，他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男人女人不可以，就是意思就是女人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的观念很深很深呢，他认为啊，今天姊妹们根本就不可以穿牛仔裤，也不可以穿那种长的裤子，因为他认为这个长裤根本是男人穿的。那么结果怎么办呢？他每个主日早晨呢就站在礼拜堂的门口，凡是这个姊妹也穿长裤的牛仔裤都请他回去，然后你进来的呢都是穿着裙子进来的，你只要凡穿着长裙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合乎圣徒的体统，那么就让他进来了。 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弟兄刚好叫摩西，所以有人笑他，他说果然叫摩西，因为摩西是讲律法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话，容易不容易？很容易，因为你统一了嘛，你下个命令下面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我要问是，你把圣灵放在什么地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让年轻人知道该怎样穿衣服，不要就好像你教小朋友教你孩子吃饭的时候，起头你要教他怎么拿筷，你不要天天替他拿筷，拿了半天他不会拿筷子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没有办法给年轻人出一个主意，说这个可以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感谢主，神的话是个见证的话，他给一个标准的。如果你是皇家的子弟，如果你是皇子，你不能怪说为什么许多记者跟着你，为什么许多记者你稍微做错一点，别人可以做这个事，你不能做个这个事。那哪千错万错，你生在皇家，弟兄姊妹，千错万错，求主饶恕我说，我们生在神的家里。你如果要自由，你根本就不应该得救啊！求主饶恕我说这句反话。所以如果你得救的话，你就知道应该怎样穿衣服，就应该知道怎样头各方面举止，你应该怎么样知道是对的。因为你有一个心，就是说当我出去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的时候，他不能把神代表错了。所以当你读到神见证的话的时候，自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典章，意思就是说你自然知道说这件衣服我可以不可以穿，这个发型会不会太奇怪了，我穿了这个衣服会不会叫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你知道这个不是指着所有的姊妹们，特别少年姊妹个个都像尼姑一样穿黑的衣服啊，或者蒙个这个黑的帽子啊，不是这个意思。神是爱美的神，神也是满了花样的神。所以我觉得年轻弟兄姊妹就应该像年轻的弟兄姊妹一样，但是所有年轻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像属天皇家里面的年轻弟兄姊妹一样，你我出去的时候就是跟嬉皮不一样。我觉得很可惜啊，也很好笑。我常常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整个历史，近代的历史，你会觉得叹一口气。当初人最看不起的嬉皮啊，你知道不知道啊？中基督徒没有把整个世界翻过来，这个嬉皮真的把整个世界翻过来。今天你看看年轻人的衣服，你多多少少能看到嬉皮的影子的，你能看到他们的影子。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注意这些技术的事。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神的话并没有说在我们身上不产生影响的。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有神的见证，有法度的话，那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对每一件事情神有典章的。那个典章是什么？那个典章就是叫我们的生活和行为能配上神的见证。这样我做这件事不羞辱主的名，我做这样的事不会给外邦人，或者说我做这样的事的时候，比方说像亚伯拉罕他撒谎的时候，他这件事让谁呢？让外邦人来定罪他，那这是最羞耻的。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不信的人说，哦，你信了耶稣你也跑到这个地方来啊，哦，你信了耶稣了你还做这件事情啊，什么时候你被人这样说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光是有法度，不能光是有见证，而且根据这个见证在你身上自自然然有典章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最要紧是神对你怎么说，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对你怎么说，也不是说别人对你怎么说。如果是主对你这样说的话，那我们把儿女们送出去，我们会很小很放心的。现在不要说你把小学生，很多小留学生放出去你不放心，你把大留学生放出去也不大放心啊。在美国那样的社会，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他第二天打个电话来说，爸爸我们明天就结婚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而且对方可能就是个蓝眼睛这个另外一个样子的。但是我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娶外国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的。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一直啰嗦孩子，给这个给那个，能帮助他吗？不能帮助他。躲在一起的时候你该一点也不知道，你说不可以看小说光看圣经，结果他躲在被窝里面看小说，眼睛都看出近视了，你根本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用，你若逼他追他没有用。有的人呢，到了18岁他觉得他长大了，他就把圣经拿到后院就烧掉了。因为什么？他觉得他是看圣经看够了。所以假设说 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宗教化的东西，变成一个机械式的东西，那年轻人烦都烦透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有见证，因为那个见证自然就产生点燃。然后最后训词，训词在原文呢是说有一个东西神交托给我们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当你读主话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在这些话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神交给你托给你的，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训词。那从这个训词原则的一面，自自然然就带给我们律例了。而这个律例在原文呢什么意思呢？那个原文是从一个字，就是雕刻来的，雕刻来的。这什么意思呢？当神把他 Logos 委托给我们的时候，那什么意思？那就是有一次你听见了，你也从主面前接过来。如果你没有听见，你不负责。你若从来没有参加特别聚会，没有参加退休会，没有参加夏令营，那没有事，那不是你的事。但如果那一次你听见了，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额，或者说那一次你听见这样那样，你从主那里接过来，你也说主啊，我愿意把一切献给你，而且你还唱了这一次特会灵第灵首的诗歌，意思你这个人愿意站在灵的地位。好了，你都告诉主了，那就表示说这个话神完全托付给你，那就变成你的训词了。那这个时候你不能推卸责任了，然后神就根据这个训词，就在我们的深处做雕刻的工作，常常就把那些详细的旨意就雕刻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慢慢的你就会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恩膏的教训，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灵舍，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圣经说不需要别人教导，就是不需要别人教导，因为神的话里面，你看见从这个训词自自然然有一面就叫做律例。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都看过了以后，你就很清楚这四方面实在都很重要，这八个字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看过了以后，你再来读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我想就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我们已经看见过神话语的性质，所以我想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一方面。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就是要看第二方面，就是到底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当然包括读 Logos 的人，也是包括读 Rhema 的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巴不得能得住 Logos 也得住 Rhema 的话，那么这个人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是什么样的人是适合读圣经而容易有亮光的。那么现在呢，神要把这些条件给我们。那当然这些条件也指着我们在读神的话语面前，在读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必须要背负起的责任。我想很快的说一下，诗篇一百十九篇一共是二十二段。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分段的话，我现在建议弟兄们很简单的，你记得一下，第一段到第五段是第一段，不，我想这个很难，就是第一到第五这是第一段，然后呢从第六一直到第二十二是另外一段。所以呢第一大部分是一共是五段，第二大部分是包括十七段。那么这个十七段又分作两部分，是头十四段再加上末了的三段，我怕你们记大概记得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十四段里面可以从当中分开，分作七段和七段。那我想啊，我们现在只能够先提到第一段，就是特别提到第一大部分，就是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所提到，这就是第一大部分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东西。那我们讲到啊，一个基督徒，特别你要读圣经的话，你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读圣经，而且读圣经有果效有亮光，或者说能有丰富的 Rhema？ 那有几个条件，那么这几个条件呢都在第一大部分里面，而且呢都在第一大部分里面每一段的第一节就给我们一把钥匙。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最少有五个条件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那么在这个五个条件底下，我们然后才知道说 这样的话，这个人才是个对的人，或者说这个人才是合适的人。那么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把神的话读清楚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先这样交通给弟兄们。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里的特点呢，我怕我把这个特点点给弟兄们看。我们说怎样读圣经，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问说，到底读圣经的路在哪里？这是比较土一点的话。我走路，我要到哪里去？我要知道有一条路，你要给我一条路才可以。所以呢，我们普通讲到怎样读圣经，就是路的问题。那么你知道路这个字啊，在诗篇一百十九篇提了好多次好多次，但是很有趣的，三分之二这个路字都在第一大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在第一大部分，这个非常要紧。还有呢，非常有趣的，你们注意啊，大概二分之一以上，大概二分之一的，凡是提到心这个字，你叫希伯来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你要读到好几个地方读到心啊，我们的心啊，因为读圣经跟心很有关系的。你读物理不要用心，这个话也不对，意思就不是用心，就是说要用功，但是不是用心来读的。读圣经不光用头脑来读，也要用心来读的。那么心这个字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这个第一大部分里面就占了二分之一。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啊，读圣经的人必须有一种的心才可以，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种的人才可以。那么不止这样，而且啊，你就觉得很有趣，你如果读第十四节的话，你读十四节哈，读十四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个中文漏掉几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悦你法度的道路。这句话不大像中文，但是原文的确如此，就 the way of thy testimony， 就是你法度的道路。神的话是有路的。然后我们再读第二十七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中文又漏了几个字，这个原文是求你使我明白你训词的道路， the way of thy precept。 然后第三十二节，这个中文这里翻的对了，就是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那意思就是在你命令的路上直奔。这句话是翻对了。然后下面呢，第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这里又漏掉几个字，原文就是说求你将你律例的道路指教我。然后第三十五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那个原文就是求你叫我遵行你命令的道路。那么好了，所有有关话的路通通在第一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如果仔细这样读圣经，你就知道这样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叫你想起啊，这个 Bound 这个弟兄，他写过，我上一次提过这样，我提过他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教会一直注意更好的方法，但是神呢，乃是在教会中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所以等一等，你要发现在第一段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对了，我们读圣经有路；如果我们这个心不对，我们读圣经就没有路，或者说我们读圣经就没有果效，或者读圣经我们不容易看见亮光。那么这个就跟这个人很有关系。那么这个刚好和我们一般思想不大一样。一般思想我们觉得只要有一个办法我们行了，给我读经之路，给我读经的办法，告诉我是用什么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有没有办法？有办法。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这个呢，是在一个对的人用这些方法才有用，一个错的人没有办法用这些方法。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牛肉也好，切牛肉刀也要好，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把牛肉切好了。所以同样的，有的人他自己的牛肉刀不好，一直怪说牛肉太老，其实牛肉是很好的，不过呢这个刀不行。你什么方法都可以读的，都可以背过来，都可以讲给别人你怎样读圣经，结果他自己圣经读的不行，你这个没有办法。 就好像你卖那个我推销维他命 C 的，你推销半天告诉人家说你吃了维他命 C 就不感冒，结果你天天打喷嚏，天天的悲惨的告，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这个就没有能力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神是要特别对付这个人，神注意的是人。如果人对了，你会发现什么方法在他身上都很有用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过，是有一些方法，不是没有。而且我们如果读诗篇119篇，我们也讲到另外一面，但是神是把这一面放在最后面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读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到底人应该有哪些的条件需要具备。那第一就是第一节，我想我把它读一下好不好。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很可惜啊，这个行为完全这个四个字啊，是按原文意义译出来的，并不是直译译出来的。这个行为完全呢，在原文是怎么翻的呢？就是有福的人呢，是个什么人呢？是当他在路上不受玷污的时候，这个人是有福的，而且他是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那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说呢，读圣经的第一个条件，这个人必须是路上的人。那么这点我需要解释，什么叫做路上的人？因为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这个路啊，是特别是从埃及到往迦南的那个路上，你知道当祭司们呢，经过这个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一个会幕侍奉的时候，在圣所里面有没有地板？你们告诉我有没有地板？没有地板的。所以呢，当祭司在那里侍奉的时候，他所脚所踩的就是旷野的沙漠地。所以当你走在那个旷野的沙漠地，而且带着那个来到神面前侍奉的时候，你难免你的手和脚要沾染污秽的，要受玷污的，这是这里的背景。所以指着在路上的人，如果不受玷污的就是有福的。但是很有趣，你们知道说在圣殿，在会幕里面，外面是外院，对不对？然后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分两部分，那么最里面的是至圣所，圣所，圣所里面分两部分，一个是圣所部分，一个是至圣所。那么你从外院一进去，第一个你碰到什么？你碰到祭坛，祭坛当然代表十字架，然后祭坛后面有个洗濯盆，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洗濯盆做什么用的？洗濯盆就是祭司们每次他走这个路难免受到玷污的时候，结果就在那洗濯盆上面洗他的手，也洗他的脚，然后再进去侍奉的。这个我们都清楚。那么如果你读会幕的预表的很清楚，那个祭坛当然是代表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可以逃越过十字架，是不可能的。十字架永远在教会的门口，十字架永远在圣殿的门口，在凡是你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这第一关要经过是十字架。但是另一面，当你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你特别要侍奉神，从这个世界经过，你难免要受玷污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洗濯盆。那所有懂得圣经的人，特别懂得这个特别懂得这个 typology， 就是所谓懂得预表学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洗濯盆就是指着神的话说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了，把那些污染，把那些苍老的病就洗掉了。那么不要忘记的，这个就是后面圣经说，少年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我们的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特别当我们从路上经过的时候，沾染污秽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人能够保守他的免去玷污呢？和神的话很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两个背景，这你看这个就是不被玷污和律法放在一起的时候，给你那幅图画呢，就是从出埃及一直到什么到迦南当中这一段的故事。那感谢主，今天我们都离开迦南，都离开埃及了，我们都是往迦南去的。那迦南特别指着国度的安息，也是指着那个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来说，简单的来说也是指着那个基督徒那个生命成熟长大来说的。所以当你一步一步的往迦南迈进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我们难得不受玷污的。所以这是可以说第一节的意思。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还在路上，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好像还没有进到迦南，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读圣经，为什么呢？第一，他必须是得救才可以，因为圣经是特别是你知道，在根据哥林多前书的话，就是属灵的事是要解释给属灵的人。你们去看哥林多前书那里小字，就是属灵的事要解释给属灵的人。意思就是说，圣经本身是属灵的，所以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呢？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要讲的那么远，我们暂时就用这里的话，最起码这个人是个得救的人，最起码这个人是离开埃及的人，是部落在最终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已经是离开埃及，已经是得救了。这就是难怪啊！我记得我们没有多久以前呢，在我们所认识的名人当中啊，有一个人他得救了，后来他读圣经，他告诉我们，他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啊，他忽然觉得那里的圣经啊好像文法有问题。后来我仔细看这个文法好像不是大有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那里的的确确有的话很不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的的确确是最少这个人他得救了他才能够读得明白。那么我再说，我已经说过一次，就是你就是一个教育受的很少的人，但是如果他得救了，他中央日报可以看不懂，他圣经可以看得懂，圣经他内行得很。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是像灵奶一样，乃是为着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那这一点我想非常清楚的，因为否则在外邦人的手里面，他们根本不会认识这本书的价值。从前呢，卢奇沃弟兄讲过这样的故事，他是佩戴圣经会的，他常常送佩戴圣经啊。那么有的朋友拿到手里就叹一口气啊，他就问他，你为什么叹一口气啊？他说这个纸头太好了，如果这里没有字，让我当笔记本是最好了。他把佩戴圣经，觉得佩戴圣经太可惜了，都是字，如果是个黑白字就好，白本子就好，他可以当做笔记本。你知道，因为他不认识神的话的价值。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这样的笑话，就是有一个非洲土人呢，在树下看圣经，那么旁边有一个白人商人经过那里，他说，哎呀，你怎么还看这个落伍的书啊？结果那个黑小弟兄很有意思，他说这句话，他如果是不是这一本书啊，你老早牵到我的肚子里面来了。那意思就是他们都是本来是吃人的，就是因为这本书啊，所以你没有牵到我肚子里面来。那么在不信的人的眼光里面，当然我们知道他不认识圣经的价值，所以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办法读圣经。